道就说出，说是你要睡觉啊，你就愚痴。何师傅哈，这样说，佛说呀，你不知道什么叫做愚痴，什么叫做不愚痴，你不懂这个道理。这个我们啊，实际上来观察这件事啊，这个睡觉这件事，就是我们欲界的人睡觉。我们欲界的人呢，大概地狱的众生受苦，他没办法睡觉哈。其余的恶鬼、畜生、阴天、阿修罗、欲界的人，通通都有睡觉，因为都要吃东西呀、啊，所以非要睡觉不可。要舍界天上的人不睡觉的，他们就是有的时候入定，有时候出定，就是这样子哈。他们没有睡眠这回事情。这个得了阿罗汉的人呢、啊，得了阿罗汉的人，如果是巨蟹头阿罗汉呢、啊，他没有高深的禅定啊，比如说他是在味道地定里面修十年处啊，断除见烦恼爱烦恼这样的阿罗汉呢，他是一定要睡觉的。当然可能不像我们一般人睡了十二个钟头，有的人要睡十二个钟头，哎呀，我听听这个话是感觉到太多了。那么有的时候睡六个钟头，睡五个钟头，四个钟头，三个钟头，两个钟头，大概这些阿罗汉呢，圣道的啊，得圣道的阿罗汉，没得到舍界四禅以上的禅定的阿罗汉，可能最少可能要睡两个钟头。他睡觉不多，可是也有睡觉。要是巨蟹头阿罗汉呢，那就是有四禅八定得灭尽定的阿罗汉了。他们要是努力的话，你可以不睡觉，就是入定就好了。要是不特别努力，你也要休息，也要休息的。因为你是这个身体是父母所生啊，要吃饭，要吃饭来维持这个生命啊。这个吃饭这是个问题，好，就所以也要休息。要是这个卸脱了这个父母所生的身体，弃舍了这个肉身呢，得了法性生身，那就超过三界了。那根本没有这回事情，没有睡觉这回事情的。那么佛陀是大圆满教啊，哪有睡觉这回事情？好，那就是佛的化身呢，也是父母所生，也是视同人法，就像人这样子也要吃饭啊，精进这些事情，那当然也就事先也就有那么一点休息哈。但是佛可说了啊，是在呀最炎热的那几天，这一年之内呀最热的那几天，佛就会呀太阳没出来的时候会卧下来休息一会儿。这表示如果不是太热的时候，佛也是不睡觉的，会没这回事。所以从这里看出来呀，维摩诘是也不是像我们发有病这回事，也更没有睡觉这回事情，也更没有寝具于床这件事啊。那么文上还要这么说，那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个智者大师就引这个涅槃经上的话，虽得安眼眠，所谓诸佛事，参观空山昧，身心即不动。是要这样讲这个寝具于床啊。这样讲的话，这个寝呢就是无分别智，它成就就是这个证悟地狱地的那个无分别的智慧。这个床就是地狱地，就是法性的这个离一切相的这个真理。无分别智和这个地狱地相契合了，就叫做寝与床，这句话这么讲。但是啊，这样的圣人他有大悲心呢、啊、他还不弃舍一切众生啊，他不忘众生苦啊，他要 他要来到世间教化众生啊，那就叫做济，那就叫做济哈，就是世仙呐，这个是也有父母的身体来到人间啊，世仙这个身体，身体呢就有病啊，而这个事情呢是啊托济兴教啊，什么古德的解释就是，假托这个病的因缘呢，为众生宣扬佛法，是这样子叫做济。这样济实在是大悲心教化众生的意思，那就是从根本智生出来的厚德智啊，也就是全智，根本智就是实智啊，全智就是厚德智啊，也叫做实智，也叫做如理智，厚德智也叫做如量智，如量智是有分别的，如理智是无分别智啊。这样说呢，这个这就是三件事啊，这个床是第一地，寝是无分别智，济就是厚德智啊，如量智就是大悲心广度众生，为众生说法，都是佛的厚德智啊，是这样的意思。这样说呢，就是叫做常观空山内，身心即不动啊，这叫做安隐眠。寝寂一床啊，请自念寝寂一床。那么现在这里边的意思啊，就是为什么就是这厚德智啊，就是他说啊，他是为了度化众生，事先有病啊，事先有病是度化众生的一个方便啊。但是这件事啊，要没有释迦牟尼佛的影响，没有释迦牟尼佛的赞助，这件事还不成功的。你度化众生，你要度化众生，还要释迦牟尼佛来支持这件事。那么这就是所以我们就是自念勤济于床啊，就是我现在我正希望啊佛陀啊，我有病了啊，凡夫的话来说，哎呀我有病了啊，很苦啊，你来看看我。现在说我要度化众生，佛陀要慈悲啊，圆满这件事，是这个意思的哈。说世尊大慈，宁不催眠，就是说是我还没有成佛啊，是等脚菩萨还没成佛，我都有慈悲心要度化众生啊，无病现济，无病现病，无济现济啊，何况佛是圆满的啊，圆满的法王啊，那更是大慈大悲度化众生了啊，是宁不催眠，是能不慈悲我吗啊，能，是这个意思。这个催啊，是在上面的人呢引领下边的人的，叫做催啊，就是慈悲了啊，也就是前面那个大慈的意思啊。那么这是这个为什么就是内心呢向佛有所求，当然也还是有所求即是无所求啊，就是这么一个境界啊。这是这一段佛之其意，佛之其意即告舍利弗啊，这是第二段啊。佛之其意，佛那个内心里面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啊，离一切分别相啊，呀还是明明了了的啊，在那个无分别智里边呢，与有分别的厚德智是不分离的，也就知道这件事了啊，其实早就知道了啊。寂告舍利弗，这时候佛就啊，就是随顺呢维摩居士的要求啊，前面等于是维摩居士向佛申请，现在佛就是批准了啊，批准了就是寂告舍利弗，就是派遣舍利弗尊者啊，如行意维摩诘问计，就是你到维摩居士那里去问病， 佛派遣的弟子，这后边列文一共是十大弟子啊，最后又说到五百阿罗汉啊，所以分这么两大段，一个派这个十位阿罗汉，后边有五百阿罗汉，是两大段。在十位阿罗汉里边，先派遣舍利弗尊者啊，这个舍利弗啊，我们也解释解释哈，是佛的呀、啊，这个阿罗汉弟子里边是智慧第一的一位大阿罗汉哈。他这个名字啊，这个给窥基法师、宣章法师弟子啊，那他翻译中国话嘛。翻个秋子啊，秋子，秋，春夏秋冬的秋加个鸟啊。什么叫做秋呢？是春鹰，又是春鹰啊，这个鸟。说是啊，因为这个鸟，它舍利弗的母亲呢的眼睛就像这个秋鸟，像这个。春鹰这个鸟的眼睛似的，所以啊，就名字为秋，名字为春鹰啊。那么舍利弗尊者是这个女人的儿子，所以这弗中国话是个子弟，是舍利子，这样这样的。他是、先是啊，在没有皈依佛之前。是在外道那里呀、学习，在那边呢修学外道的这个法门事情、那么有一天呢，看见马胜比丘啊，这个看见他在城里面在乞食的时候，看见这个威仪非常的啊、非常的尊严啊。这个马胜比丘啊，出来乞食的时候，佛陀、曾经告诉他说：“今天你会遇见一个人呢，你向他宣扬，他会向你有所请教，你不要多说佛法，简单地为他讲解佛法。”佛陀好像有这么一个嘱咐。那么这个时候，舍利弗尊者这时候是外道。看见马胜比丘啊，非常的有威仪啊，就到他边来身边来，就向他请教：“你是跟谁呀、学习？你的老师是谁？”说：“我的老师啊，是释迦牟尼佛，怎么怎么的，就是啊，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儿子，出家得了无上菩提了，是我的师父。”说你的师父啊，为你讲解什么道理，什么样的法？那么马胜比丘说：“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这样说这么四句话，说这么四句话，这个舍利弗尊者一听呢，就得虚脱还国了。好。这个可见这个人的这个智慧这么高啊哈。这个听了这个话以后，他就回到他的住处啊，又向目犍连尊者也这样讲。目犍连尊者看他的这个面貌啊，有喜悦的颜色，就认为可能是得到什么有什么吉庆的事情啊，就问他，他就说听马胜比丘说这么四句话，那么向目犍连尊者也转述一遍。目犍连尊听了以后，也得去得还国。以后嘛，他们两位呀、就去向他的外道的大老师说啊，说今天遇见了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听见了四句话，得大利益，希望老师啊和我们一同去拜见他。那个老师说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说是啊，目前连真的说啊，说是啊，他的弟子说出这个道理来非常的深奥啊，希望师父啊也能去，这是大智慧境界啊。这个他师父说呀，说这个好了，你们赞叹那位这个释迦牟尼佛特别的也有啊，有大智慧，好，你们去学智慧去。但是世界上有很多愚痴人呢，还会跟我学习的，说我不去，所以他师父还是不去啊，还不来见佛。那么他舍利弗尊者和摩尼连尊者，那么就带领了两百个弟子，就到佛者，到释迦牟尼佛者出家了。出家以后啊，就是有的地方说七天，有的地方说两个七天啊，就是佛陀和这个舍利弗尊者的舅舅啊，就是那个常沼外道啊，常沼梵志辩论的时候，我一切法不受威中，舍利弗尊就听这句话得阿罗汉了。那么这是这个见佛闻法得阿罗汉的这个简单的经过啊。另外还有一件事需要说一说啊，舍利弗尊者和目犍连尊者啊，这个也是铸建的呀，领五百个弟子来教导这五百个人呢修小圣道。这个舍利弗和目犍连两位阿罗汉哈，有一次呢带领五百个弟子到他徐家去乞食，到他没有说他父亲，就说他母亲，到徐家去乞食。其实的时候啊，这个他母亲家里是个是财富很有很多的财富的人，就给五百人呢、啊、准备一些饭食。准备好了的时候，然后他母亲对舍利弗尊说：“说是你呀、啊，很可怜呐、啊，弃舍了八亿的财富。”那个时候他是八亿哈、啊，千万亿的亿哈、啊，弃舍了八亿的财富啊，去跟瞿昙去做弟子，然后家家去乞食，祈求人家的酸饭，祈求人家的酸菜啊，就是吃剩下的菜放在那都酸了啊，给你吃，你去你就做过这个生活。弃舍了八亿的财富，然后做乞人，容易要饭吃，你这个人就这样子。他母亲就这么呵斥他，然后舍利弗尊者一句话不说，一句话也不吱声。我看到这里呀、啊、真是了不起啊，真是了不起，不容易。那时候出家了就是要乞食，大众生里面不自己做饭啊，就是到村庄啊，到城市去乞食。乞的食哪能那么如意的呢？你都要瘦。我们要不思维这件事啊，哎呀，就是乞食就乞食就是了，哎呀，那么容易啊，是不容易。我们现在自己做饭，哎呀，这我要咸一点，我要淡一点啊，我要吃面条，我要吃，这可真是啊不同了啊。但是这件事呢，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啊。其实这个八亿的财富啊，放弃了八亿财富而肯出家做乞儿啊，这件事也不简单，也是不简单啊。要是我有八亿的财富，我肯出家吧？我肯不肯出家？这可见呢，人的思想不同，他不重视这件事。这个佛在世的时候，不只是这个是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家里也都是有财富的。这个大迦摄尊者家里面的财富比国王的财富还要多呀。 都能放下，放弃了，不要了，然后自己其实来修修圣道，这是什么人呐、啊？真是不得了。那么这一件事啊，我提一提。其实还有一件事，这个我以前呢、啊，看见经论上啊，这个北传的经论上，就是赞叹舍利弗尊者智慧怎么高啊，智慧怎么妙啊，能够我是第二转法轮将啊，佛是第一，他是第二。这么大这么样的一个在大众生里面呢、啊、这威望很高的呀、啊、佛陀常常赞叹他的、嗯、那么这是他是想他对他有没有教化他母亲成佛去相信佛教这件事呢，这是母他回去向他母亲呢、啊、你看那个时候能带领500个弟子，那是当然是经过多少年以后了啊。那么舍利弗尊者这么样的能够奢化弟子，但是他不回家去对他父母去讲讲佛法，劝他们信佛吗？这个是我都想这个事，但是没有地方可以知道，到哪去看什么书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头几个月忽然间得到一本书呢，啊，就说这件事。舍利弗尊者有3个弟弟，有3个妹妹，完全都出家得阿罗汉。那么加他自己就是7位阿罗汉了。7位阿罗汉的母亲信佛没信佛，这是不知道这个事情啊。后来看这个书上呢，就知道。那么呢，舍利弗尊者呀，就是这些入定，就观察。观察他母亲能不能信佛，你看呢？不能。现在是不能教化他信佛，说谁能教化我母亲信佛呢？他周围这么观察，没有一个人能教化我母亲信佛的，没有，只有他可以，只有舍利弗尊自己可以教化他母亲信佛，但是不是现在要临涅槃的时候，舍利弗尊是入涅槃的时候。才能够教化他母亲信佛。哦，那么这是怎么教化的呢？那么在这个《说一切有部律》啊，《毗奈耶杂事》上也说到舍利弗尊者入涅槃的事，但是就是没有说他母亲信佛这点事没说啊、哦。那么在另外一本书上啊，就说到这件事。那么他这一个就是要涅槃的时候啊。他先向佛告假，要入涅槃了。入涅槃，他就回到他什么地方入涅槃呢？也回到他家里面去，回到他家去啊。那么他就去啊，就回到家去见他的母亲了。就是一直没说他父亲有怎么事不没说啊。就是我要回到家里住一宿。母亲说好啊，就给他预个房间啊。那里这个时候到夜间的时候啊，他这个母亲呢就看见呢，天已经黑了嘛，看见有4个有放光明的人呢来看舍利弗尊者。这个4个人呢和舍利弗尊者不知谈什么话，走了以后又来一个放大光明的一个人，这个人呢走了以后又来一个人放大光明和这个舍利弗尊者说话。那么他的母亲就感觉说奇怪，这个人是什么人呢？怎么会有光明呢？就是，他就啊，就到这个舍利弗尊者这个房间来，对舍利弗尊者说将才呀，有4个人放大光明，放光明来同你说话。那个4个人是谁呀？舍利弗尊者说呀，是4大天王。四大天王啊，一看我有病了，就来看看我。那么他母亲问，说是4大天王这个道德还不如你吗？说是的。舍利弗尊者说是的，他的道德还不如我。说是后来又有一个人呢，放光明来同你说话，是谁？说是那是四地幻音呢，就是道理天王，他就高过了4天王啊。 他说他来看我同说，说他的道德也不如你吗？啊，说是的，是的，是的。那么说是后来又有一个放大光明的人呢，来同你说，我说那是谁呢？说是那就是你所相信的梵天王啊，梵天王啊，也是看我有病了，来同我谈的话，说是说是儿啊，说你的道德还高过梵天王吗？说是的，是的。然后这个他的母亲说啊，说是你的道德有高过了四天王，高过了梵天四天王，我高过梵天王，那你师父的道德该怎么样？说那更是高了。说是那么你给我讲讲道理，我听听啊。那么舍利弗尊者好，就借这个机会为他讲这个苦集灭道师弟。讲完了呢，他母亲得须得还过。那么这时候他母亲说：“哎呀，说是你这个妙法呀，太好了，怎么今天才同我说的？以前怎么不同我说这个话呢？”舍利弗尊者说：“请你现在离开这个房间。”这个问题不回答，就叫他离开这个房间。他母亲也就离开这个房间了。然后舍利弗尊者入涅槃了。这是舍利弗尊者这些事情哈，其中还有一件事啊，也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可是说过多少遍了啊，但是我现在还想再说一遍哈。这个舍利弗尊者最后啊，这个临入涅槃的时候得重病，这个身体都不能动了啊，就是啊这些排泄的事情都自己都不能了啊。那当然这就是这个肉身不是神通的境界了，那么就是由他那个存陀，就是他那个侍奉他的，就是其实这个存陀是谁，就是他的弟弟，给他做侍者来给他打理这些事情。最后入涅槃以后啊，也是火化了啊，就把这个衣钵舍利就是拿来到佛这里来啊，先见阿难尊者。见阿难尊者，阿难尊者带他又去见佛。阿难尊者说，我听说呀，舍利弗尊者一入涅槃呢，我这个心里面非常悲痛啊，悲痛呢，我都不知道东西南北了啊！这个心呢是这样。佛说呀、啊，说舍利弗尊者入涅槃，说他是有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五分化身，他在五分化身也随时入涅槃了吗？这个入涅槃这个话呀、啊，我们听起来是好听的话。实在你这里面是含蓄，用我们凡夫的话说就是死了，说舍利弗尊者死了，应该是这么说，但是他没用这个字，就是用这个涅槃哈。当然可以说入无欲涅槃，也可以这么说哈，用入无欲涅槃呢就弃舍了这个肉身呐、啊、就是弃舍这个肉身，那么用凡夫的话就是死了嘛哈。那么佛说他的戒，他无漏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也入涅槃了吗？就是也死了吗？那么阿难尊者说，佛也是没有没有哈、啊，就是这样说，这里面可以是有事情哈、啊。这个定慧，啊，这个解脱解脱之见实在也是慧啊。不，这个解脱是断德，解脱之见是智啊。那么我们简单说就是戒定慧吧哈、啊。这个定和慧是心所法，有心所必有心王，就是还有心啊。那么这些都还在，都还存在，并没有不在，并没有灭，还是存在的。我们想一想这件事哈。啊，那么舍利弗尊者他的心还在， 这个矫治性的心还在，定慧的无漏的功德也都在。那要用大乘佛法来说，那就是弃舍了啊，这个臭皮囊啊，他得了得成就了无漏的法身了啊，就是法性身了啊，就是这个意思的，就是这个意思了啊。那么这是在这个在大乘佛法里边呢，这个说到菩萨，到第八地菩萨啊，弃舍了肉身，得了法性生身，这个是和阿含经说的是合的。这件事在说啊，扎含经有讲，还不止一处啊。扎含讲说一切有不离灭里边也有讲，也有讲这件事。那这样是就是和大乘佛教里面就连接起来了啊。所以这个菩萨有梵位的菩萨，有圣位的菩萨，有肉身菩萨，有法身菩萨。这个法身菩萨就是这个法性生身，他们不入无余涅槃。还有这样说，舍利弗尊者没有入无余涅槃，而《法华经》上也提到这件事，也说到说阿罗汉入无余涅槃，就升到佛世界去了啊，俄于余国作佛更有一名啊，为他们说世经，说《法华经》。这些阿罗汉入无余涅槃以后，天台智者大师就是那叫做方便有余土，释迦牟尼佛在那里为这些阿罗汉说《法华经》，这件事和阿含经就连起来了，和这大乘菩萨的法身也都连接起来，那和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法那、这个啊清净法身、圆满报身也都连接起来了。这样子呢，我们要读阿含经，所以我认为呀、啊，我们要是啊，你要想要明白佛法，也不可以粗心大意的，你要深入的为心静下来，好好读，好好读，好好读，就读出来呀、啊。阿含经里面和大乘经是一贯的，一贯之啊，就是完全没有冲突啊。而小乘佛法里面，你有说有所谓有疑问的，是释迦牟尼佛也入无余涅槃了，阿罗汉也入无余涅槃了，在小乘佛法说是一样的，这一样这句话也是对的，这大家都是到了法身的境界了。那么我们相信小乘佛法，你自己也应该是相信大乘佛法了，是没有问题的事情嘛，一点问题没有啊。但是在南传佛教小者啊，我看他们写出来那些文章啊，阿罗汉入无余涅槃就完了，再不提这些无佛法身还是存在的，这句话根本不提了，根本不提这件事。所以我们呢、啊，这个我们可以根据这几这个《扎阿含经》，不过这个现在有、啊、这个南传的藏经，这个翻成了汉文，我们可以把这几部这个舍利弗尊者在《扎阿含经》里面说到他入涅槃的这件事，和这新翻译的《阿含经》可以对照一下，看他怎么翻译的，可以看一看。嗯，这个我读的这舍利弗尊者这一个传呢，这本书里边呢也提到舍利弗尊者入涅槃这件事，但是和这个说一切有不虑和扎阿含经的翻译不一样，不一样啊。那个翻译者你说啊，就是阿难尊者说舍利弗尊者入涅槃，我心里面很悲痛啊。佛就问，说是他入涅槃是把你的戒定慧解脱之戒也带去入涅槃了吗？这么讲，那就和这个义净三藏法师翻的不一样，和扎阿含经是鸠摩罗什翻的哈，翻的也是不一样。鸠摩罗什的翻译和义净三藏的翻译是一样的，他们没有冲突。而现在的这个今天的巴利文学者啊，翻的舍利弗尊者这个传上面和古人的翻译不同，我不知道究竟是谁翻的对啊。 说这个舍利弗尊者，我们就知道的这么多啊。不过在这个大智的论里边，还有一些赞叹舍利弗尊者的事情，那个我们就不讲了哈。即告舍利弗，汝行意维摩诘问记。这个佛就告诉舍利弗尊者哈，说是啊，维摩居士啊有病了啊，你就到他的藏室里面去问候他，去问候问候他。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这下边呢，就是啊，舍利弗尊者奉持不堪，就是推辞，我不去这件事啊。是不是？世尊，我不堪言一比问你，所以我没有这个资格，我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去问他的病的，我不能。”所以者何？一念恶习成于林中，宴坐树下。这是啊，在下面呢，讽刺不堪呐、啊，又说出你什么原因你不能去呢？说出四个理由哈。第一个说是不能去，这个说出不堪之由哈。因所以者何？我不堪应到他家里去问病。所以言是什么呢？什么原因不能去呢？是意念恶习成于林中，宴坐树下。我回想啊，意念我以前的事情啊，我曾经在树林里边的宴坐，宴坐就是在那里坐禅啊。这个宴就是安的意思。啊，平安的安坐，就是安坐，就是静坐了。在树下的，在树林里边一个树下面静坐。是维摩诘来为恶言，前面就是这是一个不堪的这件事，这个是由，就是因为只有这么一件事。下边呢，就是啊，树不堪之事啊。第一颗这个分三颗，第一颗是总和啊。这个时候我在那静坐的时候，这个维摩诘就来了对我说啊，为舍利弗，不必视作为言作也。为就是招呼他的时候，为舍利弗啊，招呼他说不必视作为言作也，不必定，不是决定在这里坐才算是言作。这个话呢，这个坐是一个学习禅的一个方法，也是可以，但是不是唯一的选择啊，不是唯一的选择，也是可以这样子静坐来学习禅的，但是啊，也不是决定这样子才是宴坐，才是静坐的。那么这是总说啊，总呵斥他啊有点不足，下边别是真宴坐啊，下边呢特别的告诉他。什么叫做一个最圆满的静坐？这样意思。分是就一共是六句，第一句啊，第一句，不必是为坐。夫宴坐者，不欲三界现身意，是为宴坐。这是第一句啊。这个。宴坐啊，舍利弗尊是具解脱阿罗汉哈，有高深的禅定，也是成就了灭尽定，还有大智慧的人。那么他要静坐的时候，他有可能也可能是先是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可能空无边处定、实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啊，非相非不相处定，就是无所界的时空定，然后入灭尽定。他可能就是这样入定啊，最后嘛，在灭尽定这里就是停下来，有可能就是这样子哈。这样子啊，现在这下边呢， 当然这个在小乘方法来说，能得灭尽定，那就是最高的禅定了。那么从这个禅定里边啊，从初禅里面又会呀、啊、又会出来很多的三昧啊，二禅、三禅、四禅都会有很多的三昧哈、啊、是。那么这是这样子啊。现在维摩居士呢就开示他了，夫宴坐者，不是个静坐这件事啊，不与三界现身意义是为宴坐。三界讲过哈、啊、欲界、舍界、无舍界，三界现身意，现身意，比如说我们欲界的人，我们就是有这样的果报的身体啊，嗯，我们不能自由地说是我们这个身体就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了哈，你不可以自由地把它变化它的。那么别人很容易就看见你是这样子。那么欲界的人也有身体，舍界天的人也一样都有身体，那么这是现身，而这个身体是果报，你前一生的业力所招感的果报是这样子。现意，现意就是我们就是贪嗔痴的分别心。好，这个贪嗔痴的分别心呢，遇见什么境界不能如理作意啊，那么就是随便的烦恼都会现出来。你不能够隐藏自己的，要是右眼的凡夫啊，没有神通的人呢，能只能右眼的看见你的身体，你心怎么事儿都看不见，但是有神通的也能知道你心的、清净是不清净，都能完全都显现出来了，不能隐藏的。天上的人也是一样，无舍界天上的人呢，他们没有这物质的身体，但是也是内心里面有受想行识还是有，但是他们是有禅定的境界。那么内心的呀、啊、形象，不管是清净是不清净，总是都显现出来。那么呢，这个有神通的圣人都完全能知道的，都是显现出来。现在这个学习佛法有成就的，达到阿罗汉的人呢，他们多少有点差别。他们因为内心里面灭出去贪嗔痴了啊。他们入定也好，不入定也好，心都是清净的。他不入定的时候，眼耳鼻舌身意啊，也是缘舍生相为出发的。啊，他也知道是好是坏，也会有这些分别。但是分别心是清净啊，清净的。那么你心一动，那就现出来了，那人就知道你心在想什么，就是现出来。但是阿罗汉呢？他有的时候他要一入定的时候啊，他要入灭尽定的时候，入灭尽定的这个前六识完全都不活动了，第七识也不知道有我啊，也可以说没有第七识啊。他这个无分别的境界的时候，你看不见他内心是什么样子，看不见了。那么这样子说呢，他在树林里面树下静坐，隐身于树林中，那么隐藏他的心在灭尽定里边，在灭尽定里边呢，当然看不出来心里的活动啊，可是你的身体虽然在树隐藏在树林子里，身体还是在那里，还是现出来了啊，身还是现出来了。这个地方是说这个阿罗汉呢，他把他的心呢隐藏在灭尽定那里，我们看不见，有神通的也是看不见啊，他心里没动。要是从另一个说法说呢，阿罗汉呢，他也是见到第一地了，见到的他这个心与第一地相应的时候，也是不息，他的心的相貌也就不可知了，不可知了。所以这些大菩萨呢，他们要是与第一地相应的时候，他也那个心也是不现出来的， 不现出来哈。但是这个身体是怎么回事呢？身体阿罗汉还没有，他没有，他心不现的时候，身体还显现出来。要是大菩萨的时候呢，身体也能不现，身体也能不现。那么这样说，欲界不现，舍界也不现，无舍界也不现啊，不显现，不在三界里面显现出来的这身意啊。那么这是一个说法。其次呢，说是大菩萨听闻大乘佛法，学习圣道的时候，观察这个身是毕竟空寂的，观察心也是毕竟空寂的。那么他得到了这无分别智，契合了毕竟空的时候，身也不现，心也不现的。但是阿罗汉呢，学习阿含经的时候，他没有学习这个法门，没有学习一切法自性空这个法门，是学习无常，都是身心都是无常变化的，所以他不能观毕竟空呢。这个身心呢，心能与毕竟空相应，但身体不行，身体还是现。那么这就是有所不住哈，不于三界现身意，那才叫做禅定。你现在没能够做到啊，这有点有讥讽他的意思。讥讽他呢，就是有所不足了，你不能和大乘佛教小者所成就的那个王三昧一切三昧以习具足那个境界相比，是这样意思。这个我们初开始学习佛法的人呢，我们初开始学习静坐的人，学习静坐的人呢，这个境界来了的时候，你能隐藏吗？你能隐藏你的心啊？能隐藏吗？要有点功夫的人呢，你常能意念所缘境，你心要意念所缘境的时候，其他的分别心就没有了，其他的心就不现前了，其他的虚妄分别都停下来了，只是意念所缘境，就是这么一点事情。但是我们初开始坐禅的人呢，有的时候啊，就是忘了所缘境，忘了所缘境啊。这件事是一个，是我们坐禅的人的一个容易疏忽的地方。